Hello，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由放晴公园制作播出的日播节目《放晴早安》，我是乔雨山。今天是2024年3月27日，星期三。今天你的心情放晴了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露宿者呢？在内地，他们也被称为流浪者。这些年，内地的流浪者似乎少了很多，在大街上已经很少能看到他们的身影。然而，在香港，这个数字却在增加。从2019年到2023年3月，在社会福利署登记的露宿者人数从1297人增加到了1441人。然而，2023年为露宿者设置的紧急及短期床位仅有626个，包括228个政府资助宿位和398个非政府机构宿位。而且，服务露宿者的非盈利机构，例如 Hanuman 机构的创始人 Nick，都认为实际数字比官方登记的人数要高很多。那个说，在香港找社工要很多时间，要填写表格，很多露宿者觉得很烦，社工每天都来问问题，很多人就不跟政府登记要钱了。他们找社工其实都要1到2年。
又为香港找回那些社工都要很多时间，跟着要填那些东西啦，很多那些老宿都说很烦，我不想，我冇咁多時間坐低填咁多嘢，跟住嗰個社工都要成日都嚟問嗰啲 questions， 我你要冇嗰個，有冇嗰個，佢哋好煩啊！好多人都唔同政府唔攞錢啦，不過佢哋話要揾翻一個社工都要1-2年。
露宿者選擇露宿街頭的原因往往多樣而複雜，可能包括和家人的關係問題、吸毒或剛剛出獄等等。其中有兩個橫亘在露宿者擁有一個家的最大問題。一个是房屋问题，社会福利署的每月租金津贴为2515港币，而1平方米左右的棺材房一个月需要2500港币。而另一个大问题是失业。Nick说，露宿者好多没有工作，想找工作都找不到，所以才变成露宿者。
如果你都知道，露宿者好多都没工作，
尤其在2020年到2022年期间，由于疫情的缘故，香港的失业率达到15年内的最高峰。在这样的情况下，别说拥有一个房间，吃饱都已经成为了露宿者最大的问题。看到这样的情况，内克他的两个女儿就在疫情期间成立了这个名为 Hanuman 的组织，在佐敦道、尖沙咀、深水埗、油麻地等等地方为露宿者提供餐食。内克说，我们是差不多疫情的时候开启这个机构的，听说很多 NGO 都不给露宿者发饭了，我和我的女儿开始在家里煮饭，去贫穷的地方给露宿者发饭，哪里有露宿者， Hanuman Charity 就会去哪里。有的人我知道他们都在等我给他们发饭了，他们打开饭盒就立马吃，我一见到这些事情我就还想做多一些。
我们开始这个机构是差不多COVID 那时候了，因为我聽到很多嗰啲 NGO 都唔派飯俾嗰啲露宿者，咁先我同我嘅女啦，開始喺屋企煮咗啲飯，去咗啲窮嗰啲地方派飯俾嗰啲露宿者啦。邊度有露宿者 ，Hanuman Charity 會喺嗰度啦。有啲人我知佢等緊我哋派飯俾佢啦，我哋一派飯俾佢哋啦，佢即刻會開，跟住即刻食。所以我一見到呢啲嘢啦，我仲想做多啲。
这个由从自家煮饭开始的 NGO， 现在已经发展到每周为露宿者提供6次素食营养餐服务。之所以选择蔬菜餐食，是因为可以减少肉类生产的环境影响，可以帮助露宿者调理身体，而且更加实惠，在一定的经济收入下可以给更多人发放饮食。Hanuman 和香格里拉、The Amber Foundation、梅夫人妇女会等机构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这些合作伙伴会提供一些资金、饮食等方面的支持。同样，在他们的网站上也有可以捐款或捐物的途径。有一些志愿者会在家煮饭后把饭送到 Hanuman 这里，再由 Hanuman 放入水果和水等物资后发放给露宿者。虽然有了机构和个人的支持，但资金对于 Hanuman 来讲依然是一个问题。 Nick 说，困难是资金，有时候我们不够钱，我们有时候就自己拿钱出来，还有有时候有些朋友，那些参与 charity work 的 volunteer 说，如果你们不够钱，可以找我。
困难是 資金啦，比較好多嗰啲有時是我哋唔夠錢，所以我哋自己要攞嗰啲錢出嚟啦。同埋 ，of course， 我有啲朋友有啲嗰啲 charity work 嗰啲 volunteer 啦，佢哋知道我哋做緊乜嘢，係我哋用心咁樣做啦。佢哋知道 ，OK， 有時是如果你唔夠，你可以揾我哋。
志願者從各處來，包括印度裔、歐洲人、大學生等等。人们从社交媒体上了解到这个组织，并参与进来。在 charity work 的下午或夜晚，志愿者们会跟着 Nick 和女儿，拖着几个装着矿泉水的箱子，背着或者提着装满食物的蓝色袋子，在结束工作后的晚上，分别去不同的区域发放餐食。有的露宿者在地铁站和 Nick 交收，有的会主动到特定的地方和 Nick 见面，也有的就躺在一个狭窄的门里。内可女儿就把食物通过细窄的门缝塞进去，全过程基本看不到露宿者。到现在，内可已经和露宿者们变得非常熟悉了。他戏称自己有着很多的约会，只不过不是和漂亮的女子，而是露宿者。内克说，我们做这个机构都已经差不多三年了，他们知道我们八号风球、九号风球都会来的。我上一次不舒服，我的女儿过去了，他们整天都问，哎 ,Nick 去哪里了，他没事吧，因为我三年没有错过过。他们现在和我很熟悉了。他们问我 ,Nick, 你可不可以弄点咖喱给我呀，我好喜欢咖喱，我就弄多一些了。
现在惯了，已经差不多三年我们做这个机构都 OK 了。他们知道我们八号风球都会来，九号风球都会来，他们知道我们关心他，那么才他们都关心我。有时是如果我不来了，我上一次不舒服，我的女儿去了，她经常都问，哎，阿 Nick 去了哪里，她行不行，她没什么事嘛，她为什么没来，因为三年我一次都没 miss 过那个 charity walk。 所以她们问我，哦，Nick 你可不可以弄点咖喱给我，我很喜欢咖喱。如果她们要求什么，我都想帮她们开心。
Nick 是印度裔的香港人，他从小在香港长大，到现在在香港已经四十年有余了。他说，认为香港人帮助香港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除去日常的分发饮食外， Nick 也会在一些特定的节日组织其他活动。比如汉诺曼每年都会在中秋期间组织月饼活动，向无家可归的人分发月饼。在一个团圆的节日，他们为这些人营造出了温暖和家的感受。除此之外，他们还有每年的冬日衣服发放，以及每周两次的 charity work。 Nick 说，我们都是人，人要帮人。如果你见到一个露宿者或者一个婆婆背着很多东西，你一定要帮忙，因为我们都是人。现在你有钱，可能明天就没钱了，所以一定要继续帮助人。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开始，你可以随时都找我们，我们会欢迎你和我们一起 charity work， 或者去帮助穷人。
我们全部都是人，人要幫人，你一定要，如果不想 join charity work 都不要緊，如果你見到一個老叔或一個婆婆搬緊咁多嘢啦，你一定要幫手。如果我哋大家係人，而家你有錢，可能你聽日唔冇錢，所以一定要繼續咁樣幫人。最好如果你唔知道點樣開始，你可以隨時都揾我哋，我哋會 welcome 你同我哋一齊 work charity work 啦。跟住我哋可以一齊幫嗰啲穷人啊，同埋嗰啲边个需要我哋帮手啦。
哈努曼是印度教的猴子神，能带走苦难，救济众生。Nick 说，他欢迎所有人来。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去帮助别人，很多非政府机构组织需要登记或捐赠一些钱才能参与，可是哈努曼不需要，只要提前一周通过网站、Instagram 或 Facebook 等社交平台和 Nick 进行联系，就可以参与到下周和 Newman 的 charity work 里。很多人都在和 Nick 进行 charity work 后，才发现原来香港居然有这样多的穷人，进而更多的帮助别人。能够让大家意识到香港存在的问题，并继续帮助香港，也是他的理想。上面这个关于露宿者 NGO 的故事，来自我们团队的乔雨山。接下来就是今天的改变自己的100件小事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来为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寻找解法。今天分享的内容来自我们团队的周文晓。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工作的时候 老板对你说，加油哦，这个重要项目能不能成就靠你了。你听到后不是觉得内心充满动力，而是开始担心，万一我做不好怎么办？要是失败了，老板和其他同事会怎么看我？我是不是不够格执行这个项目？这种过度担心不能达到他人期望，反过来影响了自己表现的心理，就是所谓的期待恐惧。再比如，你的朋友对你说，你这么聪明，肯定能考得很好。本来是出于鼓励，但你听了之后，可能开始胆怯起来。如果考不上，会不会辜负了大家的期望？又或是家人说，孩子，你这么棒，将来一定能出人头地。你虽然知道这是出于他们的爱和关心，但是由于压力太大，也会患得患失起来。身边的人常常是出于好意，对我们抱有美好的期望。合理的期望是好的，它能激励和推动我们。但当我们开始为了迎合期望而扭曲自我，或是患得患失、自我约束时，这种期望恐惧就会成为枷锁了。要怎么样才能摆脱这种期望恐惧呢？下面这些方法或许可以帮到你。首先，从小事开始，逐步构建对自己的认知，增加自我认同。会产生期望恐惧，很多时候也和我们对自己的认知过低，自尊水平比较低有关系。这时候，我们就需要一点一点建立起自尊，找回对自己的信任。我们可以从生活中的一些小小成就做起，比如终于学会了做一道新的菜肴，完成了一份作业，或是坚持了一段时间的运动等等。先把那些遥不可及的大目标放在一边。当我们做到这些小事时，也要记得好好夸奖自己一番，而不是马上寻找自己哪里还有缺失。同时也要意识到，我们每个人的性格和经历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不需要通过和其他人的比较来定义自己的价值。我们需要做的是了解并且欣赏自己的独特性，而不是一直盯着缺点打击自己。其次，我们要客观地分析他人对自己的期望是否合理，毕竟身边人对我们的期望未必都是合理的。大多数虽然都是出于善意关心，但有些可能缺乏对我们实际情况的考虑。比如，父母总希望你选择一份体面稳定的工作，但你心里其实有别的梦想。比如，朋友们希望你经常参与聚会，但你更喜欢独处，并不想要聚会。当意识到这些期望的存在时，试着不要马上对号入座，认为自己一定要去迎合。我们可以先分析这些期望的来源，以及他们是否符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和价值观。有些我们或许可以努力满足，有些则需要尝试和对方沟通，说出自己的想法和底线。最后，试着把对他人的考虑转向对自己的关注。在漫长的成长过程中，我们往往更多考虑如何取悦他人，迎合他人期望，而忽略了自己的重要性。空闲时，不妨花些时间独处，排除外界干扰，听听自己的身体、心底最真实的感受，听听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状态，什么样的生活，听听自己对自己的期望，试着放下对别人期望的关注，也不要把别人的期望作为参考标准，而是立足于自己内心的想法，同时也要用同理心对待自己，给予自己关怀和原谅。生活过程中难免有遗憾和失误，但没关系，那也是我们自己的一部分。拥抱真实的自己，包容自己的缺陷，把自己从别人的眼光中解放出来。要走出期望恐惧并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或许需要我们长久为之努力，但没关系，只要有了这个意识，经常提醒自己，相信我们可以逐渐摆脱这个枷锁。好了，到这里本期放晴早安就要结束了。希望你喜欢露宿者 NJO 的故事，还有关于如何走出期望恐惧的建议。期待大家在小宇宙留言互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给我们五星好评。我们会在每周五选择分享和回应大家的一些评论哦。本期放晴早安的主播是我乔雨山，撰写文稿的是我和周文晓，文稿编辑是方可成，后期剪辑是曹瑞清，语音发布是我。放晴早安第三季由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的社会科学与创新实验辅修项目支持。感谢收听，祝你拥有放晴的一天，我们下期再见。